请大家打开，请大家打开利未记。啊，我们今天仍然查利未记，应该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利未记第四章到第六章。啊，在没有开始第四章之前，我想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啊？这里从出埃及到以色列人啊开始这个旷野的行军。当中插了一个利未记，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啊！正是因为以色列要启程前行，要向迦南进军，所以呢啊，他们要做很重要的准备。这个准备什么？就是利未记，让他们要圣洁，让他们要好好的侍奉神，侍奉神一定要圣洁，非圣洁不能亲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也更不能够侍奉神。所以利未记就讲他怎样侍奉神，要讲他怎样侍奉神，那你必须有圣洁的侍奉，也更必须有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再强调一下，利未记就是讲的利未人的事情，包括利未人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是因为民数记第三章，我讲这一段我们应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三章的第44节到45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第三章44节到45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利未人是在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神特别拣选，特别分别出来，让这一个支派代替以色列家各家各户各个支派里面的投生的。所以利未人就是投生的，利未人就全然要归给神，利未人所以必须要分别为圣，因为神特别拣选。而且利未这个名字就是联合的意思啊，借着献祭与神联合，借着有形的在旧约里献牛献羊流血的祭，使以色列人与神有交通，那个联合啊，与神真正的有属灵的交通。所以这一个啊利未记是非常重要，特别讲也就是功能要紧。一句话，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在会幕里侍奉神，所以利未人能不能在会幕里侍奉的好，在于他们属灵的生命，在于他们生命是不是跟神联合，在于他们侍奉的好不好。所以侍奉的好坏是在于生命，所以必须照着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啊侍奉的条例，以及生活圣洁生活的条例去行，那样才能够真正的在会幕里侍奉神。我想在新约也是这样，因为神看重的是利未人，就是神的工人的本身比什么都要强。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那里以色列刚出埃及三个月以后，到了西乃山，那个说神借着摩西就跟以色列立一个约，这约就西乃山的约，也叫摩西的约。在这当中第6节，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被称为祭祀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啊，整个这个民族应该就是一个祭祀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就说不仅仅利未人侍奉神，全以色列家都应该好好侍奉神。当然利未人他是代替以色列人啊，特别是在会幕里要侍奉神。在新约里同样，在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9节，彼前2章9节也同样提到啊，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民，这个意思就是圣洁的国度啊，也是什么呀，圣洁的国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读利未人利未记，读了以后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过圣洁的生活，怎样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侍奉，来敬拜神侍奉神。所以诗篇里常常我们穿上圣洁的礼服才能够敬拜神，你不穿上圣洁的礼服，你穿这个俗衣啊，乱七八糟，不能够敬拜神。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是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啊，接着要看利未记第4章。利未记第4章，这个第4章讲到赎罪记的条例，赎罪记的条例。 第五章书千计的条例，一直到的第六章的第七节才结束，才结束了五计。所以我们要讲完六章，就说五计就全部结束，五计全部结束。现在我们看这个赎罪计，赎罪计什么意思？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计。原来挽回计就是赎罪计，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那里讲了啊，如果我们犯罪啊，我们不应该犯罪，但如果我们犯了罪，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计，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计，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个挽回计就是赎罪计，因为这个挽回跟赎罪这原文是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我查了好几个地方，所以主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就是挽回我们，使我们本来是要被咒诅的，结果借着基督被咒诅，使我们被挽回过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罪恶得赦免。所以这是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当然就赎罪的意思啊。那么第一章燔祭也有赎罪的意思，但是这里不同是在哪里呢？赎罪祭是表明基督为我们完全的舍弃一切，如同一只牛或者一只羊全部的烧在营外，就是整个的为我们被弃绝啊，受咒诅，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所以赎罪祭实在是很重要。那么在诗篇第四十篇又一个意思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呢？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这里是大卫的预言，也是指着主耶稣。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要。那么意思说神并不喜欢赎罪祭和燔祭。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在我心里。那么那我们看这几节就明白了，赎罪祭和燔祭的确就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在旧约必须献燔祭，也必须献赎罪祭。但是这里主耶稣讲的什么，主所最喜悦的还并不是献有形的燔祭和赎罪祭，而是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主耶稣的本身就成为那一个受咒诅的赎罪祭，为我们献上，成为那一个燔祭。所以燔祭赎罪祭啊，非神所要，意思说神要他自己的儿子，神也亲自乐意把他儿子舍了，为了人类，为了救赎我们，所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呢，实在是主何等大的爱，是父的爱，也是基督甘心乐意把自己舍弃啊，把自己舍弃啊。所以这个赎罪祭啊，在这里面和赎愆祭的区别在这在哪里？我想也应该清楚，赎罪祭是代表要代赎我们的原罪，我们的原罪指罪性方面，罪性方面。是我们因信能够称义，赎愆祭是赎我们的具体的罪，本罪，平常叫本罪，原罪本罪的区别。原罪就是我们的罪性，与生俱来，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那个罪性，这就是赎罪祭。那么赎愆祭呢，就是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又犯了很多罪，我们本身犯了很多罪，只是前有过犯啊，前有过犯，所以它是有区别。但是呢，条例是一个，后面也讲的条例是一个，是吧？所以关于赎罪祭有几处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想应该查一下啊。在以赛亚书五三章第十节，我们就不找了。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指着耶稣。在旧约里已经提到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啊，特别是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有两处啊，一个是九章的第十二节，希伯来书 九章的十二节，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这个圣所原文是至圣所，在英文圣经也非常清楚，是吧？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注意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永远赎罪就主一次献上就够了，用不着天天再上十字架，一次献上为我们成功了永远赎罪，赎罪永远赎罪的事。还有第十章十一十二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就是说根本来说永不能除罪，因为旧约的祭牛羊血，牛羊的祭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在神的右边，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我们记住，这个赎罪祭是永远的赎罪祭，也就是他一次献上就到底，就到底，不需要反复的献。但在旧约里面，亚伦子嗣天天要献，天天要献，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吧？所以基督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他救我们救到底，救到底。那么具体的，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第四章，这里包括四等人，四等人献不同的祭物啊，它里面有一些个要求也不完全相同。四等人也可能是按照地位的高低，还有信心的大小。我们从第一节大家看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叫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吩咐说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首先第一等人是受膏的祭司，这个很严重，本身是祭司，而且是受膏的，是在职的，是被神所膏的，是被神所特选的。如果这样的受膏的祭司犯罪，甚至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个罪是相当严重，相当严重，是吧？所以。”结果怎么样？那就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要献上。公牛犊啊，当然是表示很有价值的。你把这个你公牛犊献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个公牛犊就代替了这一个受膏的祭所犯的罪啊，这就是献赎罪祭。那么这个过程呢，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这个按手就是凭信心，我的罪都归到这个公牛的身上了啊，这公牛头就代替了我一切的罪，凭信心按手在他头上，然后把牛宰在耶和华面前，他为我死，使我的罪才能得赦，得赦免，得赎啊，要被宰。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这就是祭司，这四等人都是由祭司来代替他们献祭赎罪，罪就得赦免。所以这个受膏的祭司啊，这个是啊，这是一般的祭司，但这里受膏的祭司是指是你犯罪的这个祭司，你要取公牛的血，你要把它带到会幕那里。因为祭司犯罪，受膏的祭司犯罪非常严重，所以直接影响整个的圣所，就是会幕。所以这个血首先呢，要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要弹七次，使这个幔子因为人犯罪，甚至亵渎了神的圣所。这个圣经有这样的根据，是吧？你今天你是受膏的祭司，你犯罪，连圣所都被玷污，都被亵渎，所以呢，圣所要这个幔子那里要弹七次，彻底洁净，然后就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那里，因为受膏祭司要在香坛那里烧香为人代求。你本身是个祷告的人，你是在香坛献祭烧香的人，所以呢，这个香坛也要再次被洁净，要血抹在那里，香坛四角在香坛四角抹在那里，然后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会幕的门口嘛，就是在这周围所有的人只要来到会幕门口都可以献这个祭，是燔祭坛，就仍然是献燔祭的那个祭坛，因为祭坛只有一个嘛，你献哪一个祭你都要在祭坛那里献，就倒在这个祭坛的脚那里，所以今天只要来到祭坛那里你肯谦卑悔改，那么罪就得赦免，借着什么，借着这一只公牛犊的血得赦免。所以旧约里 都是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所以都要流血，就是罪得赦免。底下第八节，要把赎罪公牛的所有的脂油，乃是盖上的脂油，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这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网上和腰子一概取下啊，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就是说跟前面同样，就是把所有的脂油一概取下。祭司呢，要把这些烧在燔祭坛上，整个的烧。那这是代表谁？代表我们的主啊，为了来赦免全人类，只要有人肯悔改认罪，主要赦免人的罪，主把自己全然献上，把他的爱都为我们交奠，主的爱交奠的脂油啊，是最宝贵的、最好的，全部烧上，这指的主对我们的爱，爱到极点，是吧？爱到把自己都献上啊，爱到为我们舍命，这指所有的脂油要献上啊，要烧在坛上。烧在坛上，你看越烧越旺嘛，啊，所以献赎罪祭，今天我们也要献。我们是一个，你不管是谁，这里是受膏的祭司，献上。那么一个啊，这个羔羊、这个公牛的血得赦免以后，也要这样的献上，要更加的要回报主的爱。主这样的爱我，我应该把我所有的脂油毫无保留。为什么说一概取下，表示毫无保留？我爱主也要毫无保留来回报他的爱。所以好比在平安祭所献的是一样，就全部烧在坛上。那么公牛的皮，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所有整个的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会之所，用火焚烧在坛上，就表示主为我们被弃绝，受咒诅，全整个的这个牛除了脂油献上以外，全部都烧。所以这个是赎罪祭，是最彻底的主为我们献上，而且我们受咒诅在营外。这个也可以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十节到十三节啊，这个希伯来的作者特别提到第十三章，我说错了，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以后到十三节到十二节也是提到，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为什么不可同吃呢？因为血进入圣至圣所了。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这里还是至圣所，做了赎罪祭了，所以牲畜的身子呢就烧在营外。所以你看新约啊和旧约是相呼应的，就完全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底下这个是指谁呀？耶稣。这个祭牲，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就是主自己。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耶稣在哥哥他为我们牺牲啊。所以十三节是指着我们讲，我们也要献赎罪祭。所以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我们也当啊跟随受苦的主啊，被赶到营外一样啊，在营外就是跟随主受苦，上哥哥他救了他去，就紧紧的跟着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所以十字架到了本身就是羞辱嘛，是被凌辱啊，主耶稣被人凌辱啊，鞭打讥诮啊讥笑啊啊，各样的凌辱是吧？所以主是走了这条路，我们也要这样走，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所以搬到营外啊，这是第一种人，就是受膏的祭司犯罪要这样做。第二种就是全会众，这个也很严重，整个的会众，比如一起来什么攻击领袖，反对领袖，又发怨言，又说怪话，那么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有这样的事。所以这里提，如果是全会众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因而危险，会众看不出来，但是会众一知道，意思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必献祭，但当你一知道的时候，那你就要牵一只公牛犊来，你就要献祭了。就如果今天一样，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不纠察，但是我们知道了就要马上要认罪啊！今天感谢主，我们用不着牵一个牛牵一个羊来，是不是？我们多简单呢，我们就要谦卑痛悔，来到十字架面前就行了。这里你看要献一只，所以会众跟受膏的祭司同样都是献一只公牛犊，价值是很大的一个价值，把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迁到会幕门口，会幕中的会众的长老要代替全会众在神面前认罪。所以长老一方面代表什么？是会众的领袖，长老有责任，会众犯罪责任应该纠察到长老。第二，长老应该有这个负担，会众犯罪就等于我犯罪，所以要代替他们啊，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你不可能全会众这么多人怎么按手啊？长老按手就是神之年，让做神仆人的做领袖的，你要什么？要担罪，要代替百姓来认罪啊！当然自己本身也有责任，主要要按手在牛的头上，凭信心按手使罪得赎，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牛犊的身上了，将牛在一方面宰了。所以主为我们舍命啊，主为我们舍命。说过这句子，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啊，把头把指头啊蘸于血中啊。这里仍然是要对着幔子弹七次，表示严重，因为这样的会众一集体犯罪，等于亵渎了神的圣所，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对着这个圣所的这个幔子要弹血七次，然后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的坛的四角啊。这里没有说什么坛，那一般来讲就是祭坛了，因为受膏祭司是香坛那里，因为受膏祭司要在香坛烧香祷告啊。四角那里要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啊，就是说主的血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啊，甚至整个的会幕也得到洁净啊，七次了彻底洁净，祭坛也得到洁净，然后呢这个血再倒在整个的祭坛的这个脚下啊，只要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个血就能够赎罪。把牛所有的脂油，下面仍然是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仍然是这个意思啊。主为我，主的血为我们流，主所有的脂油他的爱为我们浇奠。底下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所以说祭司的啊，我们想更为重要，他本身要天天洁净自己，他本身要有属灵的负担，而且他要代替百姓来在神面前啊，为他们赎罪，他们罪就得赦免啊。今天我们啊，只要来到天上的大祭司面前，我们认罪，罪就得赦免啊。所以这一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就没有像旧约这么麻烦，还得找一个祭司来，让我们每天都可以认罪啊。我们的主是天上的大祭司，他天天悦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吧？底下呢，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牛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是吧？所以他这个赎罪祭都是一样，但是呢，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这个寄生是有不同。这是第二种，就是全会众犯罪。接着我们看第三种，就是二十二节。如果官长就是某一个领袖，官长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违背了神的命令的，那么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切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这就不是公牛犊了啊。这第二种，第二类就是公山羊为供物，那么你本身呢，你要按手在羊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赎罪祭就赎我们的罪啊，凭信心啊，借着这个赎罪祭牲的血赦免我的罪啊，使罪得赦免。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下啊。所以不但自己罪得赦免，而且这个祭坛也能够蒙悦纳嘛，所以这个祭坛四角也要抹血，然后血倒在四角那里，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要烧在坛上。所以赎罪祭同样跟燔祭一样，就是所有的和平安祭一样，所有的脂油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所以在旧约里要蒙赦免，一定要牵牛牵羊啊，根据不同的分量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位啊，也可以说你自己力量的大小 啊，但是必须要牵一只来，不管是牛还是山羊啊，都要牵来啊，宰了借着血啊才能够赎罪。祭司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今天这个祭司是谁？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啊，主已经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只要认罪必蒙赦免。你看这个恩典多大，是不是？第四种人就是一般老百姓了，庶民就是一般老百姓啊，平民所献的赎罪祭是没有残疾的母山羊。大家看二十七节，因主若有人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误犯就我不注意，我并不是故意的，但是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公义。所以今天可怕的是知道了还不认罪，是不是？所以圣经的原则就是你不知道啊，身不纠察啊，隐而未显，或者但是知道了就要认罪啊。我们千万不要知道了还假装，还以为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想认罪，拉了很多客观，那你怎么蒙恩呢？啊，所以今天就认罪就蒙赦免，就这么大的恩典啊，这就是这点宝血主的救恩呢，就是这么完美，是吧？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啊，在那凡祭牲的地方宰了，仍然是这样，要按手，我的罪归在这个祭牲的头上，主替我们死啊，替我们啊，这个受咒诅，就是我们不至于受到律法的咒诅。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啊，抹在燔祭坛的四角啊，使得我在神面前站，因为他献祭要在祭坛嘛，在祭坛上所献的借着血蒙悦纳，所有的血要倒在坛的脚那里，都倒出来，就主为我们舍命了，他将命倾倒，整个的血都倒出来了，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的祭脂油一样，祭司要坛上焚烧，所以讲每一次献祭都是叫我们爱火焚烧。你越爱主，越想到我这么多罪啊，我常常是这样，我常常想到过去，哎呀，真是该死该灭亡，我怎么这样子啊？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想想过去实在太不应该了，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想的都是什么，主都给我赦免了，所以我应该更爱主吧。所以我今天每一个献赎罪祭都应该把所有的脂油都给主，我不能再爱世界，我不能再爱我自己，我把所有的脂油我都什么呀，都要在坛上焚烧。你想啊，这个脂油烧是越烧越旺，你心里会火热起来，是吧？就不会再冰凉了嘛，是吧？所以我们献赎罪祭也是让我们爱火焚烧，这样在耶和华面前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必蒙赦免啊！你看必蒙赦免啊，所以这就是主的爱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只要认罪就蒙赦免。下面他说，人若牵一只绵羊，绵羊羔，前面是母山羊，现在如果你牵个绵羊羔也可以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最要紧是没有残疾，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追求圣洁，不但不要认罪还带着残疾，认罪嘛就是认罪，认罪嘛就100%是我错，认罪呢还要拉别人，认罪呢还找客观，那你就带着残疾了，是吧？要没有残疾，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祭牲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这是要用指头蘸着赎罪祭的血抹在，仍然是抹在燔祭坛上，因为你在燔祭坛这里要献祭嘛，你这个祭坛要蒙悦纳，血要抹上，流血罪得赦免，借着血神才悦纳，神才赎罪，神才赦免，所以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这个平安羊羔的脂油一样啊，同样是这样，脂油都要献上啊，全爱要归主，也表明什么，我回报主是怎么样的，把他的一切爱为我交奠，我也应该回报神的爱，这样的爱神。所以祭司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所以看来在旧约里这些做祭司的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职务多么重要，每天要接受许多不同的人献的不同的祭牲，要为他们赎罪。所以如果自己没有在神面前得赎得洁净，怎么去为别人赎罪？所以我想祭牲非常要紧，也代表工人的本身要紧，要领人离开罪恶，领人罪得赦免，领人知道认罪，知道悔改所以信约神要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要赐给百姓，神赐给你，只要认罪必能赦免，这就是最大的恩典这就是第四章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主他为我们这罪性，我们的原罪做了赎罪祭，被咒诅赎我们，让我们因着他这样的为我们牺牲，使我们得称为义，赎我们的原罪。